各位好，今天6月23号，我是午夜三人，吃了吗？您呢？6月19号时候呢，新华社出了一篇特吓人的文章，题目叫做《伟大征程：三大改造，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会变革》。这是他这个一个系列文章，就是《伟大征程》系列里的一篇，讲的是什么呢？讲的是1953年呢到1956年的时候，那场叫做社会主义改造的这么一个运动。重点是呢，是干嘛呢？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叫公私合营的这个改造。文章呢把当年那套的这个说法啊讲说得特别漂亮，就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人现在基本上已经不在人世了，他们的后人可能还在，但是亲历过这工商改造的基本都不在人世了。那他当时就把这事儿呢，他就可以，我们也都知道，一旦是说这人当事人不在了，那肯定那爱怎么说怎么说啊，他就给说得特别漂亮，比如什么和平赎买呀、四马分肥呀、定息呀，说这国家前后付给工商私营的这些工商业者呢30多亿元。就是30多亿的这个钱，那当然那个，我记得那会儿还没有币改吧，可能那也就是那个没多少钱，那超过了他们原有，还告诉说这30多亿哈、啊，超过了他们原有的资产总额。最吓人这篇文章引的是谁的话呢？是咱圣上的一句话，那说这是啊，创造性的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，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，历史性的跨越，最后落到一句是什么呢？这些呀、啊，为中国的。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经验，然后大家都他妈惊了，说卧槽，说公私合营那玩意儿又给您提供了宝贵经验，您是打算想干什么呀？对吧？就是这个，不管海内外，很多人看到这个后脊梁沟啊，就一阵子发凉，这是肯定的事情。跟我也他妈发凉啊，对吧？那这个会不会新一轮的公私合营，这就要马上开始了呀？我跟您讲哈。这事儿啊不那么简单，我跟各位说一下，即使因为历史这个东西啊，它不会完全的那个复制，它会有一个螺旋式的上升。怎么螺旋式上升呢？我听跟各位聊一下这事儿啊，就是其实这句话呀哈，单凭你说一篇党史的这个稿子呢，推不出啊明天啊就要抄家这种事儿，这个必须得先承认，因为时代呢确实也不太一样了。那伟大征程这个系列呀，就是党史的这个，就是讲党史的系列，把三大改造捧成这个制度胜利这件事呢，是官方啊这几十年以来啊一直的标准说法，对吧？这也不是这两天才冒出来的新东西。中国的这个标准说法呢有两种模式，原来的标准说法呢如果不太适合现在，但是他原来又干了这缺德事儿了，那他有的时候呢他就不提了，就黑不提白不提了，对吧？那再提呢，也就是说在小范围的提。那有一些东西呢，就是他搁在这儿，他觉得说，哎，我其实没干的也没错啊，那会儿我应该这么干呀。他就像这种伟大征程这一系列，他就不断再提。马上他要是说给你抄家，这肯定是不太可能的。就是你把一篇这个回顾文章直接解读成这个行动的这个命令啊，这个呢也不是一个非常应该叫做客观的做法。但是呢，你要这篇稿子就没有什么这种信息量，或说是没有这种某种预兆呢，这也不对。他的这个信息量在于哪儿呢？就不在于要不要动手，在他把赎买这个词儿啊重新呢又摆了一遍。因为赎买这件事儿啊哈，是当时他觉得自己做的特别牛逼的一事儿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你看，我没有生抢你的呀，我是买的呀，对吧？我什么时候抢你的了？那这和平赎买这个东西在他看来它是件好事，这就是他的，这是他自己心里一直这么想的，对吧？因为这两年啊，官方啊就是反复讲一句话，叫什么呢？把民营企业家当成自己人，当成自己人，这就是相当于我原来一直跟大家说嘛，就是说这个当成自己人就相当于是如夫人，对吧？同进士出身，如夫人入室，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模板。他如是什么概念？就是当你是这个当自己人的当，就跟那个如夫人的如是一个概念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他这套玩意儿把这个民营企业家当自己人，其实跟五三年到五六年啊，其实是一样的。各位说，那个时代不是给你把这个东西给你赎买走了吗？咱就把这说赎买走了吗？怎么还能当自己人啊？对，您说对了。我跟您讲啊，是这样的啊，没把您当自己人呢、啊， 那个呀就直接没收了。就是当时啊是什么概念呢？1949年之后啊哈，我党啊把资本家呀分成两类处理，一类呢叫做官僚资本，就是跟旧政权呢有关系，对那批大资本，就这一类啊直接没收，就商量都不用商量了，对吧？底产嘛，直接给你没收了。然后呢，收过来呢就成了这个国营经济这个底子。那另一类呢叫民族资产，民族资产阶级这一类不一样。这一类呢，党把他们划进人民内部里边，这算是自己人，听见没？自己人，听见了吗？就是当成自己人。所以呢，注意啊，这正因为你被划成了自己人，你才没有被直接没收。对你用的不是没收，是什么？和平赎买，对吧？利用限制改造，最后走赎买，走公私合营。那换句话说呢，你这个自己人这个身份啊，不是一道免死金牌，它是什么呢？它是一道门槛。过了这道门槛呢，你才有资格，对吧？和平的赎买，甭管你叫什么了，和平的拿走，对吧？它不是被硬抢走。这个就是他自己人这个概念。就民营资本家现在也被叫自己人。各位，你们各位在中国的民营资本家们，你们后年沟是不是应该有点发凉啊？这个毫无疑问的应该发凉啊。所以说呢，把民营企业家当自己人呢，你对着这个1956年的那会儿这个东西来看，你就是不是这个和公私合营的反义词。就是合营啊是前半句，先认你是自己人，合营的前半句先要认你是自己人，然后呢你才能够去合营，你是从敌人堆里啊给挑出来的，对吧？后面那套程序，你看你先自己人了吗？那咱们合营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还是我的吗？对不对？这是我党一直以来干的活啊。所以呢，那敌人呢是抄家，自己人呢是合营。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？区别只在于拿走的方式，而不是在于拿不拿。那这套和平的这个程序，就这流程，就具体走到什么程度啊？这各位可能没经过一段时间时段，我也没经过。但是呢，这个家里人经过，那包括一些朋友的长辈都经过，这还是听说过的，对吧？那你说一说赎买，让正常人脑子里都是说什么？就是国家拿钱把你这产业买下来，对吧？一手交钱一手交厂，咱两清了吗？对不对？不是，实际操作完全不是这么回事。那第一步呢，不是给钱，是叫折股。就是公私合营的时候，先对你这个企业啊哈，就是清产合资，就是先把你这个先给清理完了，你到底这东西值多少钱，然后呢把你的厂啊，把你的设备啊，把你的存折啊，存货呀、啊、折算成一什么呢？折算成一个数，叫做私股股额，对吧？你拿到的不是卖厂子的价款，是这笔私股股额的什么呢？每年的利息。这个钱你是拿不到的，就是你比如说这一厂子值100万，那他给你折算完了，咔咔这些东西 OK 好，那我给你折10万，你占10%，对吧？那你要拿的是拿走10万块钱吗？不是，你要拿的是这个厂子这10万块钱未来所每年产生的这个股息，对吧？这个大家都能理解。那你其实什么呢？就是你的厂子其实是没卖的，你的账面上有一笔私人股份，对吧？那你从老板呢变成一什么呢？拿固定利息的股东，这就是所谓的实力阶层。这个论说起来，这也不能算差，对不对？那但是这个东西有几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什么？第一个问题是折价，怎么折？就是说谁算这笔账？你这值多少钱？那谁算？他算呢？他算就是账啊，是合营之后啊，哈，由公家这一块、国家这一块给你那边定的，对吧？当时是什么气氛？您想想看，定报高了，显得你贪，对吧？显得你跟改造对着干呢，对吧？资本家没人往高了报，然后呢，只能往低里压。你这个原有资产这件事儿啊，哈，就是你这一开始就人为就压低了，然后他再给你核产，核完之后就更低了，对吧？那利息之后，利息怎么给呢？年息啊是5厘，5厘什么？5%，固定的。就这个固定是什么概念？不管你这个当年这厂啊是赚是赔，对吧？赚多少都按照固定股额的5%发，多一分没有，多一分都不会有的。那你想，就20年你才能这个把你这个股息这个成本弄出来，对不对？ OK， 好，那这跟股东这个 概念其实是天差地别的。股东你赚了就跟着多分嘛，那这赚少了，这个定息啊不是封顶的，它赔也它是一样的。看上去这其实还行，说哎呀，反正旱涝保收嘛，这也是完了。那这个，但是这个钱其实是跟经营是什么？这设计的很巧妙，跟经营是脱钩的，你就跟这个经营完全没关系了，你就作为一个实力阶层存在了。那第二，然后干嘛？给你多久啊？这个官方说啊，当时啊定息是七年，就是从1956年呢到1962年，后来经济调整呢又往后延到了1965年，1966年前后，对吧？然后呢，然后文化大革命了，对吧？1966年呢定息的直接啊就停了，说停就停，没有补偿，没有任何补偿，没有清算，就是不发了，对吧？前后算下来呢，这笔钱被说成超过原有资产总额的赎买，这个东西实际就发了十年，这还是发的，还是算头，还是算不错的呢。然后十年之后干嘛来了？十年之后，对吧？更难看的事儿不就来了吗？定息一停啊，这批刚才还被叫做自己人的人，他变成什么了？他就变成了资本家了呀。文革的时候斗资本家，那不是一正常的事儿吗？所以呢，就是资本家就成了一个成分，对吧？黑五类嘛，然后呢，一个罪名啊，这些东西你就该怎么倒霉了？抄家，抄家批斗挨整，然后你还想拿定息，想什么呢？想什么美事呢？怎么可能啊？这就是前脚拿你当自己人，和平赎买，然后后脚把你就打成另类，打到另册里边去，另册里边去了，就是。你咱举一例子咱就知道了，就是荣家，荣家荣毅人各位都知道，荣毅人后来当过国家副主席啊，对吧？ OK， 好，那这而且这个荣他举这例子啊，这还不是我举例，这是那篇稿子举例，就荣家开头举例的是什么，就是上海苏州河边的福鑫面粉厂啊，这个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办的这厂子，荣德生的儿子叫荣毅人，对吧？被叫做红色资本家，哎，是公私合营的头号样板，这是他自己新华社里弄那稿子写的，对吧？然后他配合改造啊，然后把家族企业交出去啊，后来当上副市长啊、副总理啊，是副总理还是副主席？我记得是副主席，对吧？官方呢树立给他竖了一牌子，贞节牌坊，他们家自己人，红色资本家自己人。然后呢，竖了几十年，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是文革一来的时候，荣家照样被抄家、被批斗，然后下放劳动。一样没少，几件套一样没少，对吧？最红的这红色资本家，自己人里的自己人呢，到了那个节点上，该冲击一样冲击，没有任何的客气可言。所以这是邓小平复出以后才把他给这个弄出来，然后办了一个中信。这也是因为为什么其他人没了，大资本家要不他死光了，要不然就是那个就是跑到国外去了。你要有一个人出去，中信怎么起来的？因为那个时候他要做一些事情，你需要海外的这个关系，包括真正意义上的商业上的这懂明白人，你得懂事儿的人，那怎么办？容易人来吧，这是真正的原来的商业巨子，让他来出来干这活吧。所以说呢，你就可以看到容易人这一辈子哈，就等于把这自己人这三个字演绎的是什么？一个淋漓尽致。就是完整的演了一遍呢，就是需要你的时候呢，你是样板；不需要你的时候呢，你照样，你就是敌人，你是资本家，你是黑五类，对吧？等风向再变了呢，就把你请回来。自己人不是一个稳定的身份啊，这个自己人是什么？是一个随时可以撤销的待遇，对吧？新华社今天还他妈居然敢用这福鑫面粉厂就开头，就等于是就是你但凡知道这段历史啊，你就把这最好的反例就送到别人枪口这儿了。这个真的是就是我党这个干事固头不固定，这毛病一直也是没改过，也是这样了。现在你回头再看那句付了30多亿超过原有资产总额，就这话的水分就有多大，对吧？你看你怎么算这账了？你要想算这账，那他按他的算法，我党算账，那胳膊肘肯定是不能往外拐呀，对不对？那都是往自己的，你的我不说了吗？要两句话能说明白：第一是你的事儿你当家，皇军要当你的家；第二件事是什么？第二件事是什么呢？就是肯定的来说，往里不往外，对吧？他肯定是这么个算账方式，所以这就是，所以那这就这些年。 就后来其实还给补发了一部分啊，不能说买完全没有补发，但是呢，就是哎，去那你，但是你又没法去说这件事儿，因为那个产权早就都不是你的了，包括什么经营权。这岔开说一句，中国为什么号称那么多老企老什么老字号什么的，其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这个百年企业，什么概念？因为全都干这活了。你现在吹牛逼的。这些所谓的百年企业都不是原有的人来经营。你比如说原来那个我就是像什么白魁，我们原来吃的这些什么这个月盛斋啊，这些地方月盛斋的后人我是认识的，他们家当时就是直接给那个公司合营了，公司合营之后那个就不是他们家的了，他那个秘方就给带走了，这是我知道的。然后呢，月盛斋的那个烧羊肉为什么做的，说好多老北京人说哎呦这跟原来不能比啊，怎么意思？因为方子没了，他那个调料啊哈，应该是我印象当中跟我说的时候36种方子，就是这36位调料。然后呢，他实际上当时给的是18种还是16种，剩下就没给。然后这个东西呢做出来大味儿上大差不差，但是你说有多好没有。所以这那就甭说了，这就是当时一个缩影啊。后来月盛斋的后人开了另外一个小买卖，对吧？我还去吃过呢，哎，我吃着还行。那姓马什么来着？反正后来这哥们儿也给抓了，这抓了是因为他也搞那水变油那事儿去了。我这另一回事，我就不聊这个了。所以说，你其实这个东西啊，你跟国外比，其实你也看得挺清楚。你比如说战后英国这工党。他也搞过这个大规模的国有化，比如说煤炭啊、钢铁、铁路啊，一批批的也是收为国有。但是那人家是怎么干的？按价评估啊，对吧？谈出来的价格呀，对吧？就是给原来的业主补发国债啊、补偿啊，然后国家光明正大的完整的拿走所有权，这个就没什么毛病。这个东西啊，其实还可以拓开说一句，很多国家其实都搞过这种国有化的运动。那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是这种像中共一样的明抢的，对吧？他当然不觉得自己明抢，这是在他看来是一个很牛逼的事情，我给你钱了嘛，对不对？我赎买的嘛。那很多的其他的国家其实是明抢的，明抢的这些国家里没有一个能干好的，像英国这样的还行，还能凑合还能干，但是其实也没有特别干的特别好，这也但是实话实说啊。所以说哎，这个是这么一个。那其实实际上来讲呢，美国政府也干过这种事儿。美国政府还08年的时候入股过那个通用汽车，对吧？就是入股过一批的银行啊，还有这个保险公司，这也是国家拿钱进民营企业，对吧？但是一开始呢，美国政府就把这个话说清楚了，就是临时的，救活了缓过来了，那政府把股份卖掉走人，对吧？前后几年有的还替这个纳税人赚了一笔，因为控制权又回控制权呢，该还回去还还回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赚一怎么赚一笔呢？比如说那个过了这阶段了，通用汽车缓过来了，某些银行缓过来了。OK， 好，那我把股份一卖，我还挣钱了，因为股票涨了嘛。他是干这个活的，因为美国政府一般来讲，他不拥有企业，他也不太让你拥有企业，这也是这么个玩法。所以说，这就是两边之间的这个非常大的差距。对吧？你像五六年的时候，他也不付市场价，折股的股价也不是自己定的，对吧？也不打算走。那个合营企业呢，就是永久的，对吧？还要让你顶着股东啊，还有自己人呢、啊，这个名头继续这么待着。那直到连名头一起取消，然后就黑不提白不提了。就这个，他还弄你一个政绩，这是多牛逼的一事情，就是脸皮厚的这个程度啊，已经是。你要说是前无古人，这也不好讲。那你说后无来者，这也不好说。这个我都不好讲，它到底算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？但是应该来说吧，在前几位还是得有的，这脸皮厚度，对吧？我党这脸皮厚度，那就甭没什么可说的了。所以说呢，这个那这件事情他一聊这个，大家就都害怕了。那说这个不会再有公司合营吧？但是你要知道哈，实际上来讲，真的再有公司合营的话，就是或者是说现在已经开始某些迹象了的话，那跟五六年的时候不会是一个样子，也不会有人敲锣打鼓上班贴封条把你厂子收走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这种明抢啊，实际上成本太高，在当时的那个社会环境下，整个国家是新建的，然后呢，整个的这种应该叫做就是。社会动荡还没有完成的时候 ，OK， 你这么干没毛病， 你是可以这么干的。现在你这么干的话，成本就太高了，对吧？动静也太大了，也不符合现在这玩法。今天这套东西已经干的这活儿，其实是软的多的事情，已经开始干了，对吧？好多人觉得说，哎呦，这是不是一预兆？早他妈已经开始干了，这只不过给你写篇文章而已。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，给大家举一例子啊，特殊管理股，特殊管理股也叫金股，什么意思？就国家不需要控你的股，我就要占个1%，我进来占1%，董事会里安一个位置，一项关键事务的否决权拿到手，齐了。还这各位都知道这事儿吧？这个2016年的时候，广电总局就把爱奇艺、优酷、腾讯视频这些视频网站就叫过去开吹风会，要求接受什么国资1%以上的股份，还要给国资留董事名额和审查权。当然，你可以说这个是一个传播系统的事情，大家是比就国家是比较看重的啊，我要拿在手里或者怎么样。但是呢，这个其实很多头部平台都特别具体。2021年的时候，字节跳动对吧，在北京的这主体这儿引入了一家叫什么呢？叫做网投中文的国资股东，占股多少1%，对吧？这家公司背后是谁？是网信办和财政部牵头的国家互联网的投资基金。是央视的子公司，对吧？那加上北京这个，应该还有一个股东是什么？是北京的一个文投集团，文投集团，对吧？北京市的这是，那就是这个是路透社报道过的这一手呢，让公司在官方董事会里拿到了一个位置。至于说你说他是不是一票否决，很有可能，但是一直没有一个正式的披露。那第二年的时候呢，快手。也就是2022年的时候，快手也新增了一什么北京广播电视台当股东，对吧？北广，那同样是1%，剩下的9%呢，99%呢还挂在公司名下，这就是强制进去。我印象当中是什么？还有一些像一些大的公司，不是这些互联网企业，还有一些高科技的企业，还有一些这个房地产的企业，都有这样国资挂名的1%的股份。至于他真没掏钱没掏钱，不知道。但是这1%是有很多事务，它有董事会席位的，是有否决权的，就大概能到这个程度上，所以你自己琢磨一下，对不对？就是你说1%不算收割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你的内容啊、人事啊、关键决策啊、话语权啊，已经是过去式了，对吧？你账面上你还是大股东，但你还是创始人，但是拍板的就不只是你了。很多日常的管理他可能不太操心，对吧？因为现在共产党也明白了，自己真正玩这个东西不一定玩得转，但是这个正儿八经的决策，大的决策都是我来给你有否决权的，或者是我董事会里至少有一票可以在这说话的。你1%很多，在很多公司里你能有董事会的资格没有吧，对不对？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事情。那现在就都可以做到这儿了。就是这是一个新版的东西，就是说你还是老板，但决定权不在你手里了，或者是说某些决定权不在你手里了。就是它叫什么？混合所有制改革。国资以战略投资的名义进入民营企业，你引进的是钱，跟进来的是什么？是治理结构，是党组织进董事会。是重大决策事项要走的这个那道程序，这个就明白了吧？他在内部就咔给你埋一雷，就给你搁了一个你也说不上是一个什么东西来的，那看上去还是你的，但是就类似于什么，夺舍，这就给你在这个中心这儿给你埋了一颗别人的这个神魂的种子，然后呢，在关键时候他能发力，对吧？所以说，就是你比如说数据，这也是对吧？这两年一直说嘛，说数据生产要素啊是资产呢，公共数据也由国家来配置啊。所以你一家平台公司最值钱的是什么？是数据啊，对吧？就是当数据给定义成这国家资产的时候，来分配的要素的时候呢，这家国家这核心资产产权就不完全归他自己了嘛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正常的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更直接的都有，对吧？钱。那土地财政崩塌了之后呢，地方日子怎么过呢？就是罚没收入这两年就猛涨了，对吧？出现了一个词儿叫远洋捕捞，这个东西它你看着是跟这个公司合营什么没关系，但是实际上而言，它对私营的这种产就是产权的这种侵害 是完全是一致的。远洋捕捞不就是这样吗？异地性的逐利性执法都是这样的，罚没也是如此，对吧？这个省的执法力量就跑到那个省去捞一笔，然后走人。那2025年的时候，中央自己都得发文去管，为什么？这等于是把自己下金蛋的鸡，各地下金蛋的鸡全给杀了，而且还不是杀在自己的那个鸡窝里，他是他妈旁边那窝里跑过来一哥们儿来，咔叽给你抓走，给你杀的。这个就当时也是如此。所以说，你真的把这些摆在一块儿的时候，就是抽走民间财富这件事情，因为公私合营实际上来讲，就是把民间财富给抽走的一个过程，对吧？那只不过是一个更强，就是一个更强势的一个抽走的过程，跟那些收税啊什么的不太一样的这么一个过程，对吧？就他已经在开始了，他根本不需要什么他妈的一篇社论，然后发令，就是他一直在发生当中。它只是换了一种更软的、更碎、更不像这个公私合营的形式。这个我一直在跟你讲，就是说你的钱不是你的钱。那其实马云他们其实都很明白这件事儿，他心里是知道的。他不是说嘛，如果支付宝，如果国家需要支付宝，我马上给他送上嘛，对不对？这些人心里其实都是明白的。但是马云这个人聪明在哪儿？他这句话说出来了，他实际上是给那对方一个警告，说是这事儿我看得明白，你要是这么直接抢，看我钱的话都说在这儿了，你好意思还抢吗？但实际上人家想抢你，或者跟玩似的，那让不让你上市或者怎么样，你跟抢了有什么区别？现在这东西，现在马云那个东西，蚂蚁金服还是不是他的，就很难讲。我因为在我印象中当中应该已经不是他了。所以说这，那我们就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要现在提这事儿，对吧？就是那个有一半可以说是什么前景，对吧？因为土地卖不动了嘛，地方债还压着嘛，对不对？这社保的窟窿也摆在那儿了，那怎么办？就是一个财政被逼到墙角的这个政府啊，就会本能的把这眼睛转向社会上还有钱的方向，对吧？民间资本就是那块还有点肉的这个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国资它吃不动啊，对吧？那是由上面来做的，而且自己吃自己，这也没啥意思，是吧？这不可能的事儿。所以说呢，这种赎买这种算是体面，他在他们看来这算体面的拿钱，对吧？在别人看来这是一抢，但是在他们看来，老子已经给你这个都很体面了，对吧？那这会儿就把这重新把它翻出来了，对吧？擦亮了，实际哎，这个现在开始做这种某种程度上的舆论准备。这是肯定可以说是打算着某一天有可能用到这个武器的。所以说这个呢，我不太同意的另一半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一半，就是他把这个东西摆在这上面了，然后明确说出来了是马上就干，对吧？马上抄家，这个很难。因为这个东西中共虽然很傻逼，但是呢，他在这方面并不是完全的傻的，因为他知道自己干不了这档子事儿，这活儿他干不了，所以呢，他现在不到最后的这种关头，完全的这种资不抵债，就是已经完全不行了的时候，他不会直接这么去抢的，跟原来那么抢是不太可能的。但是呢，他会在事先在里边全埋这样的钉子，全埋这样的这个夺舍的神魂这一块，先给你污染了再说，对吧？所以他一直干的是这个事儿，所以这就是什么呢？这就是这个党史的这个系列这稿的真正的功能。他不下命令，他在这儿呢给你做一个舆论准备备料呢，就是名声不，他先把这东西给你洗一遍，先把这名声不太好的这东西呢给你洗干净了。那大家觉得说，哎呦，那个时代真不错呀，历史动作呀，就是制度胜利啊，保卫经验呢。然后等到某一天他该用的时候，就这刀啊，原来这把刀已经是他妈扔厕所里，大家都已经觉得臭的不行，烂的不行了，拿出来给你擦吧擦吧，磨磨，上上油，对吧？给你挂在那儿了。然后干嘛？某一天他真要干的时候，就是你直接让国资大举入场啊，然后还是就是需要你一个理论建构，那这个时候这东西拿出来了，看见没？这刀我老子已经洗干净了，这是原来是好东西，他干的是这个活，明白这意思了吧？所以说啊，这个哎，能怎么办呢？那你只要不走，我前两天看我几位这个就是经常看的一节目，就是什么三个水枪手，对吧？他们在聊润不润这个问题，这他妈还聊个屁呀！你还不走，你不是傻逼吗？这就是你但凡有点钱，是不是这道理？好，谢谢诸位，跟各位瞎扯几句。